今天朱武焕传道要证道的题目是长阔高深的爱，所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从六节念到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在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基督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有请朱武焕传道。
有人说我是大声公，所以常常有机会到一些外面的国家哈，去做短宣、去做培训的时候呢，啊就不怕了，因为电力没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分享圣的话。谢谢贵教会的邀请，谢谢荣牧师，每一次荣牧师的爱哈的邀请的时候呢。我常常感觉到呢，就是当然有压力的，不过就好像我不是鼓励大家看电影啊，哦，就是忽然间想起这个事情，就是你知道那个演那个拳击的那个 Rocky 吗？他在练回他的身肌的时候，他的力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师父他在扛着一个大轮胎的时候呢。那么他的师父就站在那个轮胎上面让他拖，他拖得会更加吃力。我想有时候如是的爱就是如此。好的，谢谢大家。我们还有要讲一件事情补充，就是我非常喜欢这位师兄，弹歌非常有劲哈，唱得很舒服，很可以用这个词吗？很爽。尤其是刚才那首诗歌，我非常唱得很谢谢你，也感谢神。我们第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创造主，也是那一位在我们生命里面喂养我们、供应我们的那位创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思量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又是那一位在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 供应我们，圣所不断的拉拖着引导我们的这位上帝，这位我们内心的深处要献出我们的感谢。我们更要感谢你，你保守每一天的气息，就是在我们能够存活存留活动的时候，我们每一时每一刻能够亲身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跟保守，你自己的同在的时候，主你曾经的爱从来就没有离弃过我们。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要思想主你自己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样蒙受主你自己的恩待引导跟保守。谢谢主，这样简单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我能够有今天的这个讲题，其实就是长阔高深的爱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在四月的时候来到你们当中，在祷告的时候，我回去再重听，看我没有讲错东西。所以呢，我的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我讲到长阔高深，长阔高深的。后来在准备的当中，我就发现到，哦，原来这个题目我给自己下了一个地雷，这个题目有很多很好的讲员都讲过，包括钟马田，钟马田先生也讲过，所以我就吓死了。所以当荣牧师讲说我非常期待的时候，其实我更加的有压力啊，我更加的有压力。好的，尝过高深的爱，谈到是基督的爱。首先给你一些背景，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呢，当耶稣已经升天了，门徒在祷告等候圣灵的时候，突然圣灵就降临，仿佛好像舌头，好像火焰降在他们的头上。啊，他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那，不要忘记哦，那一天是犹太人很特别的日子。在那一个时候呢，有许多的巴勒斯坦各地方侨居的异乡的那些犹太人都回来了耶路撒冷，来做什么呢？来敬拜，来守节。他们甚至呢，后来我们知道，甚至后来有一些学者了，在研究的时候呢，发觉当那一个时候呢，就聚集了差不多有100万人，100万人多不多？很多，都聚集在耶路撒冷来守节来敬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在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那个事情，门徒被圣灵浇灌的景象呢，他们都应该看得到，或者说听得到。你可以从使徒行传二章呢，就记载了这个使徒彼得，他后来忽然间站起来讲道，为主做见证，宣扬耶稣基督是救主。那我相信那一次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型布道会，有3000人信主，后来有5000人信主啊。那么在这样的事情过后呢，这些人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工作的工作啊啊回到马来西亚的回到马来西亚，回到吉隆坡的回到吉隆坡哈，等等地方去了。那我们相信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些信徒的需要，他们需要聚集在一起，一起敬拜，一起掰饼，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么包括传福音，所以呢，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产生的，当然跟振华哥，对不起，陈牧师有谈过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一样啊，这样慢慢的产生的。而其他的教会也慢慢形成，我们的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单单是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么呢，那边呢，就在主后的这段60年间呢，陆陆续续的有教会产生了。你们可以从圣经看到，以弗所、斯美纳、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等等等等。有人说哈，初级教会是我们现今教会的模范，是我们现今教会的典范，其实一点也不典范。为什么呢？因为初级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洗礼、掰饼、宣传神的道、广传基督的福音。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是一样在慢慢的摸索中学习成长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在新约圣经看到，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哈，在哥林多教会啊的纷争啊有很多，包括什么结党，各要争在教会里做大了，还有淫乱的事啊，彼此告来告去，乱七八糟，还有休妻的事，还有各不各理、会婚的事、寡居的事、祭偶像的食物的事情， 蒙不蒙头啊？啊，圣餐也有事情啊，有争吵啊，好、啊、恩赐还有方言等等事情。所以为什么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后书来安慰他们，也这是后来为什么呢，包括了这所谓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帖撒罗尼迦、以弗所、提多书等等等，来劝勉并教导早期的教会应该要怎么做，引导他们，让他们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这样我们才慢慢看见初形成的教会呢，渐渐的从一个没有组织性的教会呢，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样使徒保罗曾写信提醒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以弗所有没有发生事情啊？有，他们在一些事情上面软弱了。如果你看6节到第12节呢，使徒保罗提醒信徒们，那真正属灵的福气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并且为了这些以弗所的信徒们祷告的时候呢，向他们指明基督才是教会的首领，教会是主的身体，而我们都是在神的怜悯下在基督里被造的成长的。因此当学习在主基督里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啊，这段话其实正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通过这段信息来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同时不忘记耶稣所交付我们的使命是要向许多未信的人来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传福音是照着神所赋予我们的恩赐，但是请大家注意，传福音不只单单是恩赐，传福音也是一个使命。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传福音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命。当然恩赐各有不同，有些人很厉害讲话啊，很厉害述说圣经解说圣经里面的话，他就在台上分享，他就在私底下也分享。但是有一些人比如说哦，我是家庭主妇啊，我怎么传福音啊，很好啊，你就行出圣经的教导，让你有 在家里有好榜样有好见证，来感动你在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这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管道。所以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传福音的使命已经交托给我们了，因为这是万事之前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什么旨意。什么是旨意？我不太喜欢用旨意这个字，我认为现代的人现在常常用旨意，哦，我领受到神的旨意，我要怎样做，那个很可能不是旨意，很可能是上帝对你特别引导，旨意都在圣经里面了，都是上帝的话。旨意，神的旨意是对每一个人说的，但是神可能对你有特别的引导，让你出来奉献做传道人。你想你几岁了还出来，就是剩下的那一短短的蜡烛嘛，就是拼命为主而烧嘛，就是这样简单。那当我们说到传福音的时候，新加坡刚刚过的不是有个大型的布道会吗？我没有去了，他搞了有一些有心人啊，搞了一个很超大型的，在体育场那边哈，后来还宣称有许许多多的人来，也有许许多多的信主。过后呢，有机会呢，我从那个现场的视频啊，就是他们拍下来那个 YouTube 了哈，再加上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反应啊，我知道那几天的晚上呢，除了有艺人的唱歌见证分享，整个信息几乎没有谈到人罪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们都知道神有主权，人有责任，人信主与否是圣灵的事，是圣灵上帝的事，不管人爱不爱听，我们有责任把全备的福音传讲清楚，如圣经所说，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而不是一味的在讨好人。这样的福音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福音，你让人家误会了，原来福音是这么的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次的布道会近乎超过一半的新加坡教会和一些福音机构都参与了，花了许许多多的人力、物力、潜力、金钱，还却传了一个这样残缺不全的福音，确实是让我们感到很难过的。但是在以弗所十二章，在以弗所三章第十二节跟十三节的时候呢，使徒保罗要他们明白自己正在领受这个很复杂的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大家不要为保罗所碰到的困难问题而感到伤心而难过，因为他正在为外邦人福音的缘故而被囚禁。因为保罗啊，深信这些事情的背后是上帝能力的一个彰显，而保罗也相信这是好的，借着这样来明白上头的特殊的一种怜悯跟恩典。我们看十二节，看得到吗？有办法放大一点点吗？第十二节啊，你知道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面前。使徒保罗认为，为大家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虽然面对苦难，或者说需要付上许多的代价，他认为是值得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呢，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学习保罗一样，要为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付上代价，这是必然的、必须的，也是值得的。我想跟你们画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以前那些牧羊人呢，尤其是那些不太富裕的牧羊的家庭的牧羊人，牧羊的人几乎都是小孩子。可能你现在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看的话，可能还看得到这种牧羊的情形，年纪较大的小孩子啊，就走在羊群的前面了，那么旁边有两只狗在护着那些羊，然后后面呢就更小的孩子在后面在赶羊，领着羊群吃草。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他们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危险，好像碰到什么凶恶的豺狼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在不远的最高处有一个长者站在最高的那个旁边的山的旁边呢，在那边眺，那个字组眺望吧，眺望着，在那边看，看谁？看这些牧羊童。那个人确实是他们的父亲，一直都在定睛看守着他的孩子，他的牧羊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他的圣眼也是这样目不转睛地看顾着我们，他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都在眷顾着我们。像耶利米书三章十三节，三十一章三节说，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是牧者，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主日学校长、老师、团契的团长、组员、组长，我们都是神的牧羊人，我们都是神的牧羊童。有时我们会碰到豺狼的攻击，遇到恶劣的天气，或者说找不到足够的水源的问题，或者说还需要寻找足够供应给羊儿的青草、食粮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神的爱从来就没有离弃过我们，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天父必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在这里我想问大家的是什么问题呢？你是不是愿意为了你的主人，或者为了某某的弟兄姐妹，你的小羊的缘故， 牺牲些什么吗？我们不是雇工，我们不是被雇来请来的牧羊人。为什么呢？请来的牧羊人跟我的父亲是牧羊的主人，这些羊群的主人不一样。因为请来的，当豺狼一来的时候，我哪里会卖命？我先跑哦。我们其实是主所托付的牧羊人，我们都当被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甘心乐意。闽南话叫做甘愿，甘愿。我不是鼓励大家听流行歌曲，但我本身在诗歌的时候，我非常看重那个词多过它的调。所以当然在潜移默化底下，我也很在听到一些流行歌曲的时候呢，早期的周杰伦歌我是不听的，因为我不懂他在唱什么，所以我是注意那个词。那我就发现到有一首歌在台湾是辛晓琪唱的，彭佳慧唱的，他的作者他作词人叫做陶若龙，他中间有个副歌讲：如果你是甘愿的话，也就不怕难。如果你是不甘愿的话，你早就放声大哭。如果你是甘愿的话，所以才会得美满。如果你是不甘愿的话，才会说三感。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困难，会有哭哭啼啼的，会觉得伤感的？因为我们不甘心情愿来到神面前付出。因为基督的大爱，他甘心为我们所付出的，所以我要说，我也甘心背负重担，甘愿的面对苦难，甚至于我们死。我们是主重价买回来的。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朱汉武，十年后还是看到朱汉武，而不看到他背后的那位活又真又活的上帝，那位基督的话，就错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那个私欲、自私的心理、自我的形象看得比神还要重要。使徒保罗继续说：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十三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不要忘记哦，现在正在鼓励信徒的这个保罗，使徒保罗，他仍然深陷苦难，深陷牢狱，信仰面临着挑战，他却还能够写信来鼓励安慰以弗所的信徒。我们一起从十四节一直念到二十一节。十四节看到吗？是因完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样家都是从他的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神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认识主的人呢，我们也当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是与这世界上的宗教文化截然不同的。也应该用准确的方法来说的话，是要分别为圣的。每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信仰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提到你信仰的对象的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你信什么是很重要？不是你要怎么信。有一次我在成人主日学，我那个时候还是主日学校长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故意的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说：“你的上帝不一定是我的上帝。”你知道我的学生什么反应吗？他每个傻了眼啊！你在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因为你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你生活的方向和你生命的价值，因为你信仰的对象决定了你要怎么活，还有你这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回头一看是不是有价值。热心重不重要？热心好不好？很好，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看极端分子就好，我没有办法比他热心吗？他把一个炸弹放在身上，跑到你身边，嘣！我为某某我的上帝牺牲了，热不热心啊？哦，肯定我没有这种热心，吓都吓死了，把炸弹在身上，我的头会在那边，我身体在那里另外一边。决定我们信仰的不是你够不够热心，尤其是有关于得救的事情，更完全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或者你能够做什么。其实啊，说老实话，我们做得再好也达不到我们这位又真又活上帝的标准。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那信了主以后的我们常常要问，我们和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位主的关系如何？我和神才有属灵的交往吗？相交吗？换句话说，我和这位救主、复活的主、生命的主才有生命的交往吗？我们要常常问，我所知道我信的是谁吗？特别每一次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尤其是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光明中与主同行，在光明中彼此与主相交。这种交往就是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的，你要不要而已，你愿意不愿意而已。这跟其他的文化也好，宗教也好是没有的。其他的宗教文化所谓的亲密，通常他们会讲你就是拜咯，有拜有保庇啊，有拜就有保佑啊，神明会保佑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更谈不到所谓的神与我们同在。朋友出国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群体通常会讲说愿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对不对？有时候会听到这些东西，你很少听到啊，有另一些团体说愿玉皇大帝与你同在，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吓跑都来不及，你懂吗？玉皇大帝跟我同在，玉皇大帝陪我坐飞机哦，玉皇大帝陪我到哪里都是哦，吓都吓死了。万一他不高兴的话，飞机都往下沉了。但是与我们的神交往是可以有很密切的一种关系的。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的时候呢，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当怎样与主更加的亲密。他在父神面前屈膝的祷告，他说天上地下，天上地上各家，这个各家这个字啊，其实指的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你不要去钻牛角尖，就是指当时已经信主了的犹太人跟一些信主的外邦人。因为以前犹太人很坏蛋哦，他们讲说哦，这些犹太人如果跟外邦人生的孩子叫做什么呢？叫做不纯的啊，讲一句不好听叫做杂种啊，他们很看衰这些人的。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信主了，他们就看不起这些人。但是这些所谓的外邦人跟犹太人 当时都一起信主了，我们都是一家人。使徒保罗跟他们说，那么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他们，也叫我们心里有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在重新思考这十四节的时候，十五节他讲说叫你力量刚强起来，请问保罗在祷告什么？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请注意这两个字，心里，心里的力量。使徒保罗在这里要强调什么？谈到的是我们一种内在的一种生命。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内在的比外在的生命来得更重要。一个人内在的生命有了平安，有了喜乐的时候，自然就有了力量。不管我们外在的环境怎么改变，情况怎么的恶劣，你都不可能会动摇，因为有了主与我们同在，这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当然有一些牧师曾经用 KJV 圣经来解释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那么英文他写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华文圣经是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什么都不缺了。那英文圣经 I shall not want, 我什么都不要了。因为什么？我有了耶稣基督就够了。即使外在的生命即将面临崩溃，你依然可以站立得住。因此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加倍的看重我们内在的生命多过于外在的生命。我们彼此之间要彼此提醒哦。又比如说有些教会哈，他们的圈子里面非常注重一些活动，忙于活动，有太多的聚会，太多的讲座，太多的barbecue, 一个人一个跟着一个，而忽略了信徒们内在生命是需要被建造的。也就为什么呢？在教会的活动里面，我们需要有讲道，需要有读经，我们的组内的团体的活动，我们需要有唱诗歌，有团契，有分享，目的就是为了要建造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是玩玩吃吃喝喝就算了。请注意哈，使徒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想说要为自己被捆绑来祈求，你看到哦，为自己来祷告，没有，他没有叫他们为自己祷告。当然你也我们大家都也不可以说保罗是一个无动于衷的人，只不过保罗深深的知道，只要在我们内在的生命里面存着有上帝的丰盛，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来了解来明白这个真理，其实其他的事就变得不重要了。因此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因为在基督里，心里的力量也就刚强起来了。那什么是帮助我们内在生命刚强起来的？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在我们还没有进一步来明白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是怎样帮助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建造，让我们用点时间来缩解一下爱是什么。当然圣经说神是爱，但是不是说爱是神，不是所有人间的爱都是神。我爸爸有胡子，有胡子的不一定是我爸爸，一样的道理。那我必须说以下有关于爱的这个几种说法都是借用我老师的一些解说，我总共有大概五样东西。第一样关于爱的说法，就是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所谈到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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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那一个、啊、那那一个只不过是一种描述 It's a kind of description, 它不是 definition, 不是一种定义，它是有关于爱的一种描述。所以我们要把整本圣经有关于爱的经文都连起来考虑，一起研究，看一下之间的关系，那么先后的对照，或者说有没有渐进式的演变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给爱下一个定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有谈到爱，那个是一种 description, 一种描述，就好像我们谈信心一样。我们谈信心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单单从希伯来书那个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决定，来给信心下一个定义，不可以。我们一定要把整本圣经有关于信心的经文放在一起来思考，互相之间有没有对照啊，有没有关系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渐进式的演变，然后才给信心下一个定义。所以这是有关于爱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从希腊文讲到爱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 A, 我帮你 分段 A Eros E-R-O-S Eros 是指什么呢？情欲方面的爱，情欲方面的爱。第二种是 Philos P-H-I-L-O-S 是谈到友谊之间、朋友之间的爱。第三种就是我们、仁爱堂所采用的 Agape,上帝的爱，圣经所用的爱，牺牲的爱。当然也有人说是无条件的爱，这三个字无条件，因为已经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俗的心理学、世俗的心理学那种的洗礼之后呢，无条件这三个字已经被用到的很烂了。所以世人很多时候谈到爱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在谈上帝那种牺牲的爱，而较多是谈到 Eros 情欲之间的爱。比如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简直是用错爱这个字，例子麦当劳在这个、儿童的套餐里面，它就有一个东西叫做 Loving Gift, 有没有？小孩子应该都有去麦当劳吃过，应该拿过麦当劳的玩具，那个叫 Loving Gift, 这什么意思啊？爱吗？你喜欢吗？我就让你感到满足，我满足你的食欲，我满足你的拥有欲，这比较像是 Eros 情欲方面的爱。那我每次很我爱吃螃蟹啊，我每一次爱一次啊，螃蟹就死一只，这个是 Eros 啊。第三种说法有关于爱，它有三种的说法，这第三个有三种的说法。 A I love if I love you if you do that for me, 假如你这样对我，假如你这样爱我，我就爱你咯。 B 第二种 I love you because,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爱你。 I love you because。 第三种比较类似上帝的爱， Despise, 我讲类似啊，不是等于啊。 Despise of, 虽然你不值得我爱，但是我仍然爱你。好，有关于第四种的，就是爱的语言。在90年代有出一本书叫做 The Four Languages of Love, 但是你们现在如果上网的话，它已经不是 Four Languages 了，它是 Five Languages of Love,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但我在谈这个90年代那本书有关于 Four Languages, 它是这么说的。 A 有话语谈，有用话语的谈情说爱的那种 Love, 我爱你啊，爱你一万年啊，海枯石烂啊，海天海誓山盟啊， 第二种 B 啊，花时间和对方在一起。有些人不太会讲话，他就懂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对吧 ？C， 肉体上接触或者亲密来表达爱。啊，你有看到肉包子吗？有，街边他会走的肉包子，两个人连在一起的走了，他们没有办法分开走路的。D， 通过行动上来表达，例如帮对方做一点事情呢，或者结了婚过后有了小孩啊，你的时间相对的就少了，但是你愿意为这个家庭努力的干活，以此来表示爱。这个比较多是做丈夫的哈，啊，其实也有也有也有也有哈，那么拼命的干活，我以前做工啊是拼了老命的。啊，我可以一天最少做16个小时，一个礼拜6天，啊，一直这样弄坏了我身体，啊，坏了又再复活了，又再继续这样做工了，有一点讨卡派啊、哦，为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为了家，很老实的，为了家。当然了，姐妹也有了，哦，这个比较多是我们上一代的，哦，就是说，妈妈呢给你烧饭啦，帮你烫衣服啦，啊，我赶时间了，妈妈你还没有给我烫，我昨晚就跟你讲了，你还没有给我烫，啊，有效的人大概有经历，哦，给予对方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来表达爱。以上这四种的确帮助我们看到爱可以怎样的去表达，但是它都不是有关于爱的一种定义。换句话说，我今天呢，很可能我们今天很可能已经习惯刚才我所讲的那一种或者两种或者三种的这种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爱，但是还有一种请大家注意，就是这个比较难明白啊，就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因为这个世俗的心理学，我先跟你讲世俗，为什么讲世俗心理学，因为世俗心理学不是从基督教来的，它的鼻祖是不信主的。世俗心理学在这社会呢，甚至在众教会里面流行之至，近乎泛滥。我们常常听说小孩子啊要有爱啊，父母要给孩子爱啊，啊，孩子如果没有爱呢，长大会自卑，对吧？有听过哈，自我的形象很低，没有安全感，所以父母亲在家里所给孩子的爱是很重要的，毕竟这是人的需要中最重要的一点，人需要爱，所以父母要给孩子的爱是影响他们的一生的，甚至影响他们长大后怎样理解我们天父上帝的爱。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东西，以上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看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家庭经历了世俗心理学的洗脑，已经把所有的责任都已经抛开了，都是人家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自己呢没有问题。我们失败，我们受伤害，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许多挫折，最起码可能你会原谅你的父母亲，但是极少数的会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来寻求上帝，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我们怪爸爸，我们怪妈妈，我们怪兄弟姐妹，我们一全部都怪到完，就是没有怪自己。我们曾几何时我们为自己有没有为这个家而付出，来向神来寻求赦免。有许多人甚至因为父母亲曾经伤害过他们，或许都得不到爱或者是满足感而怨天尤人，却很少会自动自发的来求上帝赦免。我们心中的苦毒和不感恩的那种罪，老是怪别人呢，都是别人的错咯， 今天当父母的最关心的就是提供给孩子们一个安全一个 safe 的环境，然后常常让孩子来肯定一下，你说爸爸是不是爱你啊？好，爸这个现今的父母的爱哦，24孝啊，不再是像以前我们所谓的孩子孝敬父母了，是父母孝敬孩子啊。如果你明白在说什么，其实啊，请注意啊，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没有说因为人与人之间接受爱所以才有安全感，没有。圣经的教导是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你才会有尊严，你才会有盼望，人生就有意义，生活就有方向。也就是说，近代的心理学、家庭辅导等等等等，一种都是采用了非常讨好人的自私心理，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来讲爱。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没有爱，如果上帝爱他的话，或者说一个人没有人爱他，但是有上帝爱他，一样可以过得活，可以活得好好的，因为神爱他，知道神爱他。他比如那些生下来没有爸爸没有妈妈的怎么办？最好的例子你去想了，耶稣基督了，世人吐骂他，离弃他，背叛他，耶稣基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然是天父爱他了。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然，你如果非常有一个非常爱你的父母，这是一种幸福 ，extra bonus。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爸爸妈妈，这样有着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们看了安徒生的童话太多了，Happily Ever After， 真的吗？事实真的吗？我告诉你，不要看太多，会影响以后婚后的生活，因为你对对方的期许就是按照安徒生的盼望，这样去建立你的对婚姻的期望。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生活中不乏就是有很多父母是很自立很努力的要做好一个完美爸爸妈妈的，但我们其实都知道，你做的怎样完美的丈夫都没有办法来满足妻子的需要，或者说做了怎么完美的妻子也没有办法来满足丈夫的需要。同样的，再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办法来完全满足孩子的需要，不管你有多么的认真，我是指基督徒，不管你有多么认真多么努力的去做。请注意，爱不是一种情感。我们有时候看到电影，泛滥的电影，爱感觉就对了，感觉对就好了啊，百分百感觉情感。爱其实不是一种情感，它只不过是我们传达爱的其中一个管道。我爸爸就很爱我，他从来很少讲我爱你，我相信牧师也很少跟师母讲我爱你。但是那种爱就在他的理智中，在他的意志里面，在他的行动行出来的东西来告诉对方我是爱你的。其实年纪越大了，我才能够明白人家说年纪大的人很少讲我爱你这三个字。因为爱也是可以很理性的，它是一种付出，一种立约，一种守约的一种行动。想一下，你在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了什么？我常常想，在结婚的时候啊，当那一位牧师他们交换戒指讲了信愿以后转过去，牧师讲说神所配合的能不能够分开，请问这句话是跟谁讲的？跟那些众弟兄姐妹讲的。你们不要去分开他啊， 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所配合的、啊、我告诉你不是，是跟这两个人讲的，是跟这两个人讲的，上帝所配合的人呢、啊，你们这两个人呢、啊，不可以分开。所以离婚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不允许的。你自己选啊。爱也是一种委身，是一种意志的一种表达。我们需要从圣经有关于约的这个方向去思考，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明白爱的真谛。那接下来还有一样事情，不是谈到爱的，是谈到有关于我们的领受的问题。接下来这个事情是罪的事情，或者说在神的话语的认知上，我们对罪有一些分差。第一种我们说是头脑上面的知识了，大家明白了。圣经谈到有没有谈到罪？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谈到罪啊？有啊。那你明白吗？还有一些东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一种体会。因此在理性上面明白 真理，或者透过实际的经历来去体会上帝的话，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哈，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罪的时候，知道罪的可怕，我们也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他这边说，人的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呢？谁能刺透呢？这些经文你们都有听过，你们真的懂啊？那如果说你懂，为什么每次看到外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一些罪行在发生的时候，你会感到吃惊，或者你会感到痛心？为什么？哎呦，为什么他会做出这种事情？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杀得下，你怎么杀？你自己的女儿啊，就发生在新加坡，自己的女儿怎么掐得下？我都不懂怎么掐。我有一个时期是做夜班的啊，白天读书，晚上做工的。我做什么你知道吗？杀鸡。你不敢相信我是可以杀鸡的哈、哦，我连鸡开始的时候我连鸡都不敢杀，没有杀到他的大动脉，结果他站在那边就看着我，我两个礼拜不敢吃鸡蛋鸡饭。怎么人可以亲手杀杀自己的女儿啊？你想不到，你想不通，你很惊讶。为什么？这是人的作为吗？或者说我们都怎么相信他怎么做这种比禽兽更不如的事情？假如啊，你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这说明了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刚才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那段经文。什么经文？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刺透？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并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时候，我们或许还没有真正实实的体会到我们是罪人。有时候没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才会带来真正的相信，才会带来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尤其是我们的工作场合，会碰到某某样的人，甚至我们心里想，哎呦，哇，我简直不敢相信哦，这么好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丑恶、这样邪恶的事情出来，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对邪恶的罪还没有真正的知道的透彻。否则我们应该懂得以后呢，我们会加倍的谦卑而自我谨慎。除了加倍的谦卑，还会自我谨慎，因为你认识到罪的恐怖。事实上在人群中不知有多少人自己自认我没有犯下什么大罪的，当别人犯罪的时候， 他却是无法接受的。为什么他讲的？哦，还讲自己是执事，还讲自己是长老，还讲自己是牧师。我们会这样的？谁给你审判的权利啊？你是审判的官啊？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他祷告祈求上帝按照神上帝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内在的生命给刚强起来，然后要我们一同大家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啊，这种教导不能够停留在客观，确实是需要我们一种主观的体验经验和体会。而且我们必须如此，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真理来学习，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首先先决条件，做什么都要有先决条件的。先决条件第一，我必须是信主的。在十七节他说，在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十七节这里所提到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我刚才讲了，这个生命呢，必须是一个已经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接着基督的宝血所洗净，重新更新的一种内在的生命。不信耶稣谈不到什么内在的生命的，最多是谈什么精神哦。谈听过吗？精神，如我们常听到的什么文化上的情操啦等等，这些修养啦修行啦，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东西。我们要谈的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内在生命。你心里面有没有基督？上帝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使你能够得着并拥有那越来越多越来越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很容易记哦，约翰十全十美得到丰盛的生命。因此得到这基督被洗净了重生了更新了的生命呢，是你先决条件。第二，向往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内在的生命渐渐的成熟长大的时候，自然就因为主的爱所激励，就会更加甘心情愿的被主所管理，越来越愿意的把自我给放下，我们就越来越加倍的经历神，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因为神的丰满不单单是神的恩赐或者是福音，请注意啊，我再讲多一次，因为神的丰满不单单是神的恩赐跟福音，乃是神自己，神要住在你里面，你要住在神里面，他在你里面，你也在他里面，他在天父里面，你也在天父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好，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上帝用那仆人使徒保罗写出我们可以明白的话，就是能够明白的文字量词，来稍微明白何为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虽然他的爱这么的难以测度。第十八节没有吗？有吗？哦，有。这段经文的谈到，先谈到什么？明白，然后才谈到，先谈到爱先呢，才谈到明白了。好，重点是让我们知道，明白不能单单靠自己的力量。你不可以整天在家里，我不去教会，哦，我爱主，我爱主，我爱主，我爱主，你怎么明白？你爱谁啊？彼此之间一重明白的，而是必须要和众圣徒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明白的。个人所经历基督的爱是很有限，倘若我们与主内弟兄姐妹一同来经历，就必定会更加的丰富。当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彼此一同学习爱基督所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不只是在教会外面，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我们不想讲话的对象，我们看到他就讨厌，一觉得他很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这边说了，当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彼此一同学习爱基督所爱的弟兄姐妹。好， A 长阔高深，长久远的，很远的，多长？从过去的永远一直到将来的永远，这么长。我以前常常以为台湾男台湾的华人对于爱的深长是应该是最了解的。因为为什么呢？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爱看爱情小说，我爱看琼瑶的还有艺术是其实就是香港那个倪匡的妹妹，但是她的书在香港不卖了，都是台湾大卖了，还有什么玄小佛等等的这些，但不是所有都看得完的，但是爱看的爱看。所以我常觉得台湾人很不错啊，他在使用爱的时候特别把时间放到里面去山盟海誓，爱你一万年爱你到什么海枯石烂，哇，这种东西一进来哎呦，你请问你有看过海枯吗？没有人看过应该没有有看过石头烂吗？我也没有看过的。但是他用这种东西，这种字句哇，来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我觉得哇，整个心都软掉了。但是圣经所指的神的爱不是这样的爱，因为神是永恒的爱，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能够使我们随着时间不断的前进，直到永恒。让我们想起诗篇139篇哦，139篇第13节，你先写下来，回去看。好，诗篇139篇13节，他说：“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我在母腹中，神已经复辟我。”就是说什么，你还是在阿米巴的时候啊，还那个好像一头虫的时候了，上帝就已经复辟你了。够不够长啊？15节他说：“我在暗中受造。”16节我未成形的体，哦，原来不是阿米巴哦，连还没有阿米巴，神的眼早已经看见了，神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过一日，他都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长不长啊？上帝的爱长不长啊？从这么长久的时间来衡量，我们未出母胎，上帝的爱早已经护庇我们，甚至包括我们的顽逆背叛上帝，常常伤主的心，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给挽回过来，他还是一直看顾着我们，保守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不但如此不是完了他还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从什么永永远远的与天父知道什么永永远远。长不长啊？阔，长阔高深，阔，基督的长阔高深的爱，阔，无边无际，包括一切。没有一种人是主耶稣不能够爱的，不管你是哪种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聪不聪明，有钱没有钱，怎么糟糕或者怎么不配，耶稣基督的爱是能够满足，是能够包容的。从第一个亚当直到最后一个相信并悔改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都有这么大的阔度来把你给包容进来。也就是说呢，我们常听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所犯的罪大到一个地步是主耶稣不能够救他的，主耶稣不能够赦免他的。从空间的地域上来说，不管你是哪里人都是主所爱的。 C 高，上达高天了，这爱把我们带到天上，甚至超过一切。我们不但可以从腓立比书2:6那边说，他本有神的形，腓立比书2:6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同等为强夺的来思念来思考，他竟然为爱我们的缘故，从高处而降。道成肉身，为了我们受尽人间的苦楚，被凌辱，被鞭打，被苦待，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复活了。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约翰福音17章 四节到五节来思想。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这边我没有写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跟第五节，请听我来念。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享的。读完过后请到十七章的二十节，这个是重要的经文哦，请你们写下来。十七章二十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十七章同样一章。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因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与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而来。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什么？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使我们合而为一。你知道耶稣怎么爱我们吗？他爱到一种地步，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天上的荣耀，把一切的荣耀都给我们。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跟他分享你一切的荣耀。让我们再一次明白到耶稣基督的爱没有一个好处不在我们以外。深罪的深渊，拯救主耶稣竟然为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一切堕入在极深的深渊的罪人。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深似大海。我还做小孩子的时候有唱过一首诗歌，现在上面有什么人唱这首诗歌？他歌词是这样：广广是洋无边，高高是最高的山。我唱，广广是洋无边，高高是最高的山，深深是最深的海，它是救主爱。我虽然不明相配，我却是救主所爱，因圣经告诉我他的爱与我处处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深似海啊，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的。很多年前一个天主教徒叫 Mel Gibson， 他也是一个演员，他做了一个导演，也做了一套电影叫做 Passion of Christ， 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当然电影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因为他找了一些考古学家来找出当时耶稣受刑罚的罗马人所用的那个鞭，鞭我们中国的鞭是鞭下去就没有了，它是鞭还有钩的。当我看着那一幕耶稣受鞭打的那一幕的时候，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面。耶稣为我们受鞭打，那个鞭你鞭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还不是最痛的，当那个罗马兵丁把那个鞭一拉的时候，那个鞭上的钩把耶稣的肉啊全部这样拉扯上来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了。耶稣是这样爱我们的，耶稣他是这样爱我们的。耶稣怕不怕？有，他在克西马尼园说：“愿你把这苦杯，天父啊，愿你把这苦杯给挪去。”难道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照着主你的意思？为什么主这样做？啊？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为了爱你，为了爱我。这个孩子是肉体上的， 他心里所要承受的却是 天父的愤怒，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面对因为罪的缘故与天父隔绝。他就是这样的爱着你，他就是这样的爱着我。当然讲了这么多，我不是告诉你说你们的爱要跟耶稣基督一样长，跟耶稣一样阔高深，不是的，我们做不到。这边要教导我们的，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后，好了，要做什么？你明白了要怎样？就更懂得在基督里叫我们心灵的力量什么刚强起来。因为基督的爱是我们面对人生中的苦难，人生中的挫折，不管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我们会有所惊讶，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会面对我们人生中所要面对的愤怒、悲伤、失望、沮丧、忧郁等等各种的问题，都能够依靠那基督的爱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当专心仰望十字架的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我们若度不过这难关，往往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跟自己的事情看得比上帝还重要，看得比耶稣基督的爱还重要。有什么大不了？大过耶稣基督为你牺牲吗？哦，他诬告你，他误会你了，他甚至有意陷害你，又怎样？耶稣基督没有受人陷害，你所受的苦跟耶稣基督，我们所受的苦跟耶稣基督比起来，哎呀，福建人讲卡毛啊，九牛一毛啊。为什么过不了这个门槛？是因为我们太重视自己的看法，太去执着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能够真的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许多这些事情或者这些身旁的苦难艰苦都变成不重要了。弟兄姐妹，最后我想加注一个思想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请问耶稣可不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可以，耶稣基督绝对可以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但是如果他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了，我们就没有了救恩了，你懂吗？但是基督耶稣可以不要。如果因为他真的爱我们可以不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跟罪恶说不要。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基督是这样爱我们的时候，不是可以不可以讲变化，不是可以不可以妒忌，可不可以骄傲。有些人讲说有骄傲是给有本钱的人的，胡说，在神面前你骄傲什么？完全没有的骄傲。甚至可不可以恶毒啊，忧虑啦、啊、放纵情欲啦、啊、自我为中心啦、啊、等等等等，乃是因为我们不想伤主耶稣的心啊。我们不愿再叫那些那爱我的受到伤害。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审判，有些人是不害怕审判的。说话你说进进出出法庭的一大堆的，今天叫了罚款，法官问你承认不承认你某某天做了什么事？哦，承认。好，我现在判你什么？哦，知道了。你认不认罪？认罪。哦，罚款三个月后又再回来。乃是因为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竟然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他是真心的甘心的情愿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缘故，把自己给放下。我不重要，我不重要，我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如今不是我了，我是属于基督的。如果人家看到你看到的是基督，那这个就对了。新马的华语，对了。最初我们的 我最初的我们是被主的爱感动，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愿意学习甘心的付出，即使自己获得亏损，为了主我们也心甘情愿，因为他先爱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大家来思想回想，你可以一样闭起眼睛来回想主耶稣曾经问彼得三个问题。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了耶稣以后，耶稣告诉彼得，你喂养我的羊，愿意吗？我们请罗牧师来为我们祷告，做这次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所透过汉武传道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都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时常来默想，为的是能够来揣摩参透主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爱，尝过高深，为的是使我们也在主你的荣耀里面，在主与父同在的这个恩典里面，把我们包容进来，使我们心灵里的力量，使我们内里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愿主你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